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290啊，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流通分啊。那这部经跟相对于其他经来说，那流通分的内容啊，相对是比较多了，或者是导师的分科上啊，内容是比较多。这边又可以分作己一哦，富足流通那。里面可以细分是丙一的圣门流通，还有丙二的如来流通。那在如来流通里面，又分作丁一，重说经文以富足啊。那丁二列举经名以富足啊。那乙二就是大众奉行的啊。所以先富足流通，就托付啊，将这些内容啊，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啊。因此，这样子，我们在这个2500多年以后啊，我们才有办法听闻到这些内容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富足流通己一下来啊，圣门流通这边的经文，尔时世尊放圣光明普照大众，深深虚空高七多罗树啊，逐步虚空环舍。还摄为果，摄为果。啊，前面在一开始这个正中分的时候了哈，就是圣蛮夫人实际上是先接到他的算家书嘛哈，家书就是他的父母亲写信给他啊，说佛在说这个如来藏法门哈，要他去听闻哈，所以他就希望可以听闻哈，所以。感得佛现身了，那佛现身，佛是在这边所提到的哦，就是还到色未果，所以他是从色未果来的啊。那这边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在阿瑜舍国了哈，或阿瑜陀哈。那我们先看完这个经文啊，十善蛮夫人与诸眷属合掌向佛，观无厌足啊，目不暂舍啊。过言敬矣，欢喜踊跃啊！就是佛走到虚空上哦，要回色未层哦。这个所谓的目不沾舍啊，其实一直看佛了哈，就是合掌啊，这有点像类似啊，类似那日本人啊，日本人跟人家送行啊，他都是要看到没有看到这个有人走掉了哈，他的背影还是怎样，就他的影子他才离开嘛，类似的啊。好，接着看下来啊，各个称叹如来功德，具足念佛，还入尘中。向有称王称叹大圣，啊，就是有称王，就是这个圣蛮夫人的先生啊，就是这个国王啊。尘中女人7岁以上，化以大圣；有称大王，亦以大圣化诸男子7岁以上啊。基本上就是教化这7岁以上了。那为什么要讲7岁以上？在佛经啊，或是律典上啊，所以我们要跟人啊，就是有一个叫7岁以上啦，所以想出家的最好的情况是7岁啦。那你要跟人家有志男子，或是你要跟人家解释，有时候也是要7岁以上啊，所以他大概也是沿用这样的说法啊。举国人民皆向大圣啊。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下面啊，290啊，佛法不但是利益当时的与会大众啊，还要利益未来的大众啊，所以在大圣经呢，都会有所谓的富足流通啊，就是让这个经呢可以延续到未来啊，或者延续到各个地方。好，今天先说明圣蛮流通啊，这个就是导师的标题丙一啊，丙一的标题。好，圣蛮夫人在佛前宣说了这个大法，就如来藏法门啊，经佛印证啊，应许啊。那他自此之后就不断的弘扬这个法门。那佛因圣蛮的诚信感通，就一开始在讲序分的时候啊，正信序的时候就有提到了，就是接到家书嘛，要圣蛮夫人去。请佛说这个如来藏法门，这时候他就感得佛现身哦。这个在前面啊，在一开始的这个正士那边的哈，他有先称赞啊。那如果是我们讲义是从228页开始的，或者是课本大概20页啊，这边所谓的正信序开始，就如是我一时佛住这个舍卫国其树孤独园嘛哈。 那说的家书呢，就是在讲义的33页或者课本23页开始啊，就是这个波斯匿王还有莫莉夫人写信给圣曼夫人啊。这个可能看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地图啊，佛是在这个舍卫城舍卫国啊，这是日本学者的研究了啊。所以佛的化区大概是在这个阶位啊，佛的出生尼泊尔哈，舍卫城是乔萨罗国的首都，所以在这里。那圣曼夫人是在这里啊，在这里，阿瑜陀啊或阿瑜舍啊，佛是在这里啊，所以他是要现神通到这里为这个圣曼夫人还有他的与会大众眷属说法，说完法之后他要回去嘛，所以这边才有这样子啊，这个。看不出距离啊，这里舍卫城啊，佛住的啊，还有下面这个圣曼夫人住的地方。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等一下会看到，也是说他还是算是这个乔萨罗国的这个领地范围内啊，他的附属啊。好，好，接着看导师啊的解释啊，所以这边最后有提到嘛。290页最后一行，佛因圣满的诚信感通，就现神通来这个阿瑜舍国弘化，教导他这个如来藏法门。接着看291，那说法结束了，所以这时候佛又放这个殊胜的光明普照大众，又用神通升空到这个七多罗树高了。那导师的解释，一个多罗树大概七尺，所以七个多罗树大概五丈啊，就是4.9尺啊，将近五丈啊。好，那就回这个依着神净通啊，回到这个舍卫国啊。那这时候与会大众，就圣蛮夫人还有眷属，又在恭敬合掌向佛送行啊。那目不沾舌嘛，所以就看到没有看到佛为止啊。当送佛回去之后，大家心中充满了法喜啊。这个法喜啊，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只要修学佛法，都应该会有这样。你也觉得好像不需要太多的啊，就是你的所享受的这些所谓的五欲啊，你会减少啊。那心中自然而然觉得很快乐，也不担心，也没有忧虑啊，就很清安那种感觉了。这就像也是一种法喜的一个显现或一种特征。那如果相反的没有法喜，我们听哇一直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道理，这些经这些义理怎么那么深，你开始就会焦虑了，好像别人都听得懂自己听不懂。那实际上不用焦虑啊，大家都是有这样的过程，都是从不熟悉陌生到有点熟悉啊，从熟悉到更熟悉，乃至有办法将这个熟悉去改变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行为，这个是有点它是有次第啊。虽然看别人好像很快就可以懂，那可能就是他过去是已经有熏修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用太跟别人比较。出世间法佛法它就不跟世间法相同啊，并不是你今天智商很高啊，或者你社会的地位很成就很高啊，你修学佛法就容易成就，不是的。佛法讲的大概都是要有因有缘啊。现在很容易成就，大概过去已经有熏修了。好，那这样的法喜啊，实际上会让我们整天心很清净，也很明白啊。所以它并不是让你浑浑噩噩的过日，而是你自然而然想读这部经啊，一读再读，还是很快乐。很充足很发喜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啊，接着解释念佛了哈。这边念呢，不是我们现在中文的这种口念那个念哈，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心所啊。那所念的对象就是以佛为所念的对象啊，所以时时记着，铭记不忘，这个叫念佛，不是口头上的啊。好，那念佛大概有几种方法了啊。接着看下来啊，第二个是所谓的念佛名啊，这个导师说这是比较入门的了哈，比较入门的。第一个进一步去 念佛的相好，但是这个还是比较是属于外表上外相的。接着是要念佛的功德，这个就是于佛所成就的这些所谓的大智慧、大慈悲、三明六通乃至十八部共法等等的功德，这个就比较是在内在的，比较是属于内在的。第四个是最好的情况，是念佛的法性身，就是观法的实相了。好，第一个念呢，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535，念实际上像刮胡四好了，刮胡四，刮胡三好了，就是大圣广五蕴论535，注脚535的刮胡三，念是一种心所的作用，所以这个念力够，力量够的话呢，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记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记忆。那如果这个念力不够的话，我们可能就忘记了。所以念的定义或它的特征是明记为信，它自然而然就是以对这个所缘啊明记不忘。像刮胡一俱舍论也是这么说，念啊就是于缘明记不忘。刮胡四呢，就是说这边是虽然是波尔金讲记的，不过他的念就是意持不忘的意思，跟这个所谓持意念不忘也是相近。好，接着看注脚的536卦不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嘛，第一个比较粗略的分别，大概称佛名的那种念佛，或者观佛的相好，或者观佛的功德，再来是实相念佛。好，那在刮胡四啊，导师在净土与禅其中也叫念佛浅说这一篇啊，他将念佛分几个阶段啊。好，刮胡四啊，念佛呢啊，不只是一般的口念啊，它还有更深层意义的。好，真正的念呢，就是要心心细念佛境啊，分明啊，清楚明白，就是你所缘的这个佛呢，它是清楚明白，并不是我们不清楚，只是在念这个佛名。所以第一个是依名起念，它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依名起念，就是所谓的称名念佛，就是依着我们的语言文字，像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念什么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导师说的，导师在讲全是念佛，它不是像中国传统这个所谓的净土宗只念这个所谓六句洪名啊，六南无阿弥陀佛。他有提到我们为什么会知道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其他知道其他佛，未来是所谓的当然下生名的尊佛，我们为什么知道，依这个世间来说当然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应该更礼敬的是释迦牟尼佛啦。所以有提到实际上也可以念这个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就有人说嘛，导师到底有没有念佛？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啦。我们个人也没有去问过他，不过你从他的著作上你可以发现，实际上他并不否认的啦。所以有些认为说导师没有念佛，这个好像也不是这么说。题外话，我们会归到这里啦。第二个，好，我们看中刮胡二这个，一向起念，这个就是观想。那念阿弥陀佛或者其他佛一样都可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观佛的相好。第三个是依分别起念，那依分别起念就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所以念佛法门呢，都是由浅入深的，那依着名来观佛的相好，乃至当佛的相好在我们心境上呈现的时候，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以为见到佛，实际上这样的佛像，佛的相好是由我们的心所现，所以就知道唯心所现，这就达到所谓唯心念佛。这就是在像刮胡一所提到这个波州三昧经嘛，它一样是好，等一下来看啊。好，第二个、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最后达到所谓的念佛法身。就达到这个跟法性相应，就是体验到所念的佛呢，实际上唯心所现。那所心唯心所现，那心无自性，境也无自性了，就可以跟法性一切法空相应了。 这就是第四个念佛法身。好，刚所提到的这个波罗三昧啊，我们就直接看一样这一页的上面那里，第一行住脚栏啊，住脚栏第一行，好，这边就讲这个波罗三昧的次第啊，所以意念阿弥陀佛的方便次第是第一个先念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是念佛的色身，就观想念佛。那接着来念佛所说的法，是不坏不空的哈。那这是观一切法空性，可以得空三昧哦。这就是念佛法身或者念佛的实相哦。这样念佛最后可以成就三昧哦，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是波罗三昧啊。一开始就是成就禅定的时候，在波罗三昧经有提到吗？佛现身为我们说法。那这时候这个修学者要进一步的观察，诶，我们没有得到天眼通，也没有天耳通啊。好，那佛现身我们眼前跟我们说法，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唯心所现？那进一步的观察知道，这个就是唯心所现。我们可以观察，既然是唯心所现，因缘和合，那本质上就是空无自性啊。那这个就会可以通达所谓的一切法空性啊，这个就会跟实相念佛是相近的了。好，其他的看瓜符二、瓜符三啊，大概也是围绕在这一个啊，所谓的念佛，我们一般就是称名嘛，观相或是观想，再来就是唯心念佛，再来就是念佛法身啊，这些次第啊。那回归来上面的本文啊，好，本文上面啊。这边就解释说，佛离开，那这些的与会大众、圣凡夫人还有眷属呢，就是要来念佛，念佛的功德嘛，各个称叹如来功德，具足念佛。好，看为本文292页啊，第一行，以本经来说啊，摄受正法波涅盘，就是前面所讲的大波涅盘啊，好，无作灭谛啊，如来藏、如来法身等。都含摄的这些所谓的功德的实相念佛，这些包含实相念佛了，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佛的境界，如来藏嘛，无作灭谛，如来法身，大波涅盘，这实际上都算是佛的境界了。好，接着呢就是佛之后离开之后呢，就是要解释这个环入城中向有称王来称叹大圣，那就会教导城中的七岁以上的童男童女，那当然这边有分别的，那七岁以上的童女呢，就是由夫人所教，童男就是由国王所教。接着看，所以圣满入城回到宫中，就先向他的丈夫有称大王来称赞大圣法。这边大圣法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法门的哈。那国王听了之后也信佛所说啊，实践大圣啊。从此之后呢，夫妻共同来弘扬大圣法啊。好，刚刚有提到了哈，就是七岁以上的童女由圣满去教化，那七岁以上的童子由有生大王来教化啊。那简单的说啊，阿育蛇国全国人民啊，不管男女老少啊，皆啊修学大圣啊。好，那好，那这在下看下一页之前，看一下注脚的537呀啊，537。我们这边经文哈、提到的这个有称王的有了哈，像是这个朋友的有。不过导师在选在前面正说，好像在。注脚537瓜符4，我们刚刚提到的课本是26页，那我们讲义在37页。它的有是有没有的有，当然是那个音的问题啦，不是字的问题，因为它是翻音嘛，翻这个音。好，这边只是点一下，但是经文本身是我看了这个唐译本还有我们这个译本，大概基本上好像是就是朋友的有了，不是有没有的有，这是一个要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只是提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293。好，接着是丙二如来流通。好，那丙二如来流通里面呢，我们刚好提到嘛，哈，丁一跟丁二，丁一就是重说经文以附主，丁二是列举经名以附主。那在丁一里面啊，它又可以分这几个内容啊，就我们课办上面哈，先集众，接着再说经，第三个再附主。那附主物三的附主又分作附主给人间的弟子阿难，天上的代表啊，就是第四的啊，所以它是有这样子的分别。好，那我们依序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好，丁一重说经文与附主，这边集众嘛哈。那刚已经有提到，经文已经描述到佛已经回到这个所谓的舍卫城啊，舍卫城去啊。所以24尊入起还领啊，告长老阿难即念天地事啊，应时地事举诸眷属忽然而至，住于佛前啊，就站在佛面前啊。好，佛看导师的解释啊，下面啊，佛回到舍卫城。就入到这个起还领啊，那这边就是所谓的起树及孤独园啊，就跟在前面讲这个正信序啊，那佛住啊，一时佛住舍卫国起树及孤独园啊，那我们那边有提到嘛啊，舍卫实际上是城市的名称，但是因为太有名了，就把它取代国，那乔萨罗国的啊，乔萨罗国的。大城市啊，这太有名，所以就有时候会把它简称叫舍卫国啊。实际上它是乔萨罗国的首都啦。好，这边就回到这个僧团的地方啦。所以这边就提到佛是在这个说阿瑜舍国来跟圣蛮夫人还有他们的眷属来说这些如来藏法门。那金色啊，起树及孤独园的大众啊，就是这个长随众，没有听到这些圣真法，所以这边又开始重新的集众重说啊，重说当然是那些内容就没有再重复了啊。好，所以这边就先跟这个多闻第一的阿难啊，因为他有受持经典啊，流通法门的这个重要责任啊，所以就要请他来，我叫他来召集这个注众嘛哈。那不但要付主流通人间，也要流通天上啊！所以心念啊，真心念啊，想到这个地势，地势可能他就知道嘛。好，这个解释这个所谓的地势啊，地势它的梵语叫四提因陀罗提婆啊，这在下面注脚是有了哈，像注脚539啊，简单的说，它一般叫把它翻作天地势，或是33天主。或者人天主啦。啊，这位很多天，但是第四天跟佛法有密切的关系的。佛刚成就的时候有这个所谓的放天王，就是这个大梵天的请法。但是在第四天是靠近这个所谓的世间啊，现在叫地居天嘛，就是靠近我们的。一般有所谓的空居天还有地居天，就是六欲天比较靠近人间的齁，他是跟佛来常常听法齁，但是因为他又很享受物质或是这种种种的欲乐啦，所以每次听完之后他就忘记了齁。那在经上也有描述啊，他忘记之后呢，像佛就派那个好像目犍连还是舍利弗就跟他说啊，你总会忘记佛交代你的事情齁。好，那题外话，这边简单的说就是以他为代表啦，所以他所统领的这个所刚所提到的天龙八部都来护持佛法。好，接着我们来看294，这边导师提到龙树菩萨有提到说佛法流通在人间，那护主的是出家弟子的阿难，那如果是天上的在家弟子是第四天，这个我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可是我印象中好像也有看过了。不过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齁，他将人间弟子的左右就是舍利弗、目犍连对应天上的两个神啊，大梵天就是我们说梵天，还有这个第四天，还有跟这个有点复杂，还有跟这个初级大乘的两个护法嘛 们这边所看到这个文殊菩萨还有这个普贤菩萨，那个部分他有稍微做一些连结了。好，那这是题外话，我们再看回来上面啊。好，所以老师这边就解释嘛，所以如来心念地势，这时候地势就跟他的这些天龙八部就站在佛面前了。好，接下来我们看悟二说经。尔时世尊向天地士及长老阿难广说此经，好，就是讲这个胜曼经。接着我们看悟三副主。我们刚才有提到副主又分作己一的副主地士，还有己二的副主阿难。这边先副主地士。好，所以就是当然这省略了嘛，就将刚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正中分的内容说完之后呢，告地士言啊，汝当受持读诵此经哦，教师家啊，善男子、善女人于恒沙劫修菩提行，行六波罗蜜。复有善男子、善女人听受读诵，乃至执持经卷啊，福多于彼啊，何况广为人说。这个内容就有点是在比较谁的功德比较多了哈。这个在大乘经大概都有。我们讲个题外的啦，我们看那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很多阐述的就是要跟空相应嘛，所以他有提到什么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或者是要救度一切众生嘛，那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灭度一切众生，但是十无众生灭度者，但一切内容都是跟一切法空，或者是教导众生去体验这个甚深意的，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较量功德，就是你受持阿含金刚经，乃至一句它是一四句偈，就是一个偈颂有四句嘛，就是你受持这样很短的内容，就比这个布施须弥山那么多七宝的人还要多哦。这个也有类似啊，这边就是说修了很多劫，恒沙劫嘛，就无量劫的菩萨行，而且是修六度万恒的。可是有人只要听闻接受乃是受持经卷，他的福就比刚才说行菩萨正常道的修无量劫的六度万恒的福德还要多啊，这就有点是较量功德了。好，接着看最后一句啊，是故教师家当读诵此经，为33天分别广说。好，接着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好，这边就是解释受持读诵啊，受持就是领受在心，一直不忘啊，就是接受了啊。第一个，你一定要接受嘛，你不接受，大概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忘记啊。第一个，你要接受，而且要常常的意念不忘啊，这才叫真的叫受持。所以我们在很容易听到我们信受奉行坐礼而退嘛，但是真的有信受奉行嘛，这个就是要有没有意识不忘了，因为有这样的意识不忘，我们才有可能真的用到生活经验上，不然这个境界来的时候太强，引起的贪心或嗔心一下子就将佛法放在后面，等我们想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所以这个要意识不忘才是真的受持。好，读诵呢就是要常常的念诵啊，就念诵是没问题的啊，诵这个字有背诵的意思啊，所以除了读之外还要记忆嘛。好，这是闻法者应有的入门，一开始的入门要下手或是努力的部分。好，接着看标题心二下面这边的解释啊。好，在经文上佛教地势叫教师家啦，那据说地士生前的姓叫教师家啊。好，这边就是较量功德，我刚刚所说的啊，假设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就修学的啊，在佛弟子，他在无量劫中修菩萨行啊，他功德很大啊。但是呢，假设有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对这一部经听了可以接受乃至读诵，甚至暂时的受持经卷而已，他的福德就多于前面所说无量劫修六度万恨的菩萨了。 甚至我们又可以，如果又有人可以进一步为了他说，就流通这个经的内容的话，这福德更大。这个实际上是有点是较量功德了，比较就是比较功德，看这样的修行跟受持经卷乃至为人说的功德哪一个比较多了。好，接着我们看了，导师来应该来做一些进步的厘清。好，行菩萨行修六波罗蜜也必然是从受持读诵大乘经而来，那为什么这样子的修行不及受持本经读诵的功德呢？受持读诵本经的功德，那导师说这不外乎当机赞叹还有劝发受持。那也可以说了，有人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但是不知众生有如来藏心，就是众生内具有如来功德，这是入大圣道的因嘛，所以是最开始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你不知道就没办法确定可不可以成佛，虽然修菩萨行还是有可能到这个退转的阶段，所以他可能会退二圣，所以这是关键。就对如来藏法门来说，你有没有办法确立建立这样子的如来藏性在众生位，有的话，这个是修学大圣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你可能会退失。所以意思说，如果你信受嘛，听受奉持，基本上你就接受了。好，接着看295。好，相反呢，如果听信的如来常乐我净如来藏大波涅盘接受嘛，就可以决定入大圣不再退失。所以相对于前面九修可能会退失这个菩萨道来说，当然不及听闻而决定入大圣的功德还要少了。就是你九修菩萨行，但是你可能会退失，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说法，那你就是入了大圣道因了。那就算现在还没办法成就佛，那将来一定可以成就佛。那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信成就，信这个阶段已经成就了。那又可以说修菩萨行有两类的人，一个是着相，着事相的人，就是专修六度，就是你对修布施持戒这些都有着相，你有所修的法，所救度的众生，这些实际上都是算着相了。第二是了知生死及涅槃，能跟法空性相应而修学。那就本经而说了，摄受正法是偏胜于所谓的着相修行的菩萨，所以他才说就算你修了无量劫的六度万恨，但是呢不如我们去接受本经所强调的众生有这个如来藏性。好，所以导师这边就稍微的就分别。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了，是故这一句话就是应该要在他的善法堂为这些天众广分别此经。好，接着看下面附主阿难，那一样了，经文附告阿难，汝亦受持读诵为世众广说好，这个就是要附主阿难。好，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的注脚540这边讲信心有几个，就信应该不退有几个阶段了那注脚40我们看一下这个瓜符，先看瓜符二好了瓜符二在注脚因为295页的注脚栏，295页瓜符二，像窥基大师在《妙法莲华经》的玄奘这边有提到不退有四种，一个是信不退就是在实信的第六个阶位叫不退心，那自此以后他就不生邪见，就是信心具足。第二个是位不退，就是十住的第七，自此以后不退入二圣。第三个是正不退，那初地以上说正的法不退失。第四个叫行不退，这八地以上他就不再退 啊，这个在导师的《瓜福山》啊，《圣门》啊，《宝积经讲记》啊，他的说法似乎跟窥基大师是蛮接近的啊。啊，《瓜福寺》是《大圣起信论》啊。那这边《大圣起信论》讲记的说法，啊，实际上似乎是不太一样啊。好，没关系啊，就跟大家说明，不退有几，至少有四个的啊。到底是信心不退呢，还是位不退，或者是正不退、行不退啊？好，接着我们看如来流通的第二个，就丁二哈，列举精明以副主。那第一个戊一出精明，那戊二是主流通。这个出精明就长很长了啦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95页啊，十啊，天地四，白佛言。世尊，当何名诗经啊？这个经叫什么名称？云何奉持？那佛告弟子啊，此经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一切声闻缘觉不能究竟观察之见啊。那教师家当知此经甚深微妙，大功德具，今当为汝略说其名，谛听，三思念之啊。十天地士及长老阿难。白佛言：善哉，世尊为人教受教。佛言：此经探如来真实第一义功德，如是受持。好，所以接下来实际上是分五个、四五个小内容哦，都有如是受持啊，不思议大受如是受持，一切愿摄大愿如是受持哦。那接着是说了哈。那说不可思议色受正法如是受持，说入一圣如是受持，说无边圣地如是受持，说如来藏如是受持，说如来法身如是受持，说空义隐复真实如是受持，说一地如是受持，说常住啊，296页安隐一一如是受持，说颠倒真实如是受持，说自信清净心隐覆如是受持，说如来真实如是受持，说圣门夫人狮子吼如是受持。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了。好，这边呢就是第四天先问佛嘛，所以问答这个经名，先问怎么去受持啊，它有怎样名称。那在大圣经呢常有这样的描述啊，因为呢从精明可以简略的啊，从这个略摄它的要义啊，从简别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法门啊。那第二个经的内容很多，那举精明可以意指全经的主要的意义啊。那导师说本节呢，就这段经文啊，这么长经文可以分几个小节啊。第一个是所谓的祈请持名啊，就是第四天啊问佛该用什么名称啊，就是这一部经叫什么名称，怎么奉持，这个叫祈请持名啊，请问这个经名来受持啊。好，接着佛就告弟子啊，这个法门着重于佛的功德啊，那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那这样的法门不是一般的声闻缘觉有办法就近观察还有如实的了知啊，所以可以知道这一部经啊，它的隐含的义理是非常甚深啊，那也可以说是大功德的积聚处啊，因为是佛所成就的嘛，或是佛的果德啊。因本经从菩萨的皈依发愿修行观谈到所谓如来果德啊，那皈依发愿修行啊，在注脚下面我们就有提到了啊。如果是看导师的那个贯科的话，是从前面啊，在以一啊菩萨广大音行啊。刚所提到这个所谓皈依发愿修行啊，在前面正中分作菩萨广大音行啊，第一个皈信嘛，就皈依。那第二个丙二是行愿啊，就发愿啊，它包含了受持大受就发愿啊。第三个就是 色受正法啦，从这里开始。这个就内容就很多了。好，看未来讲义的296，那后来谈到如来的果德，如来果德就是一样是在第二相了，在以二如来究竟果德里面，就是我们刚前面的内容。好，那再看到老师的解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就是由无量无边的功德所集成，所以那内容那么广大，名称是说不尽。不过现在接着呢，接下来就是简单的说他的法门名称。那他所说的名称实际上就是将这一部经的要义呢简略的列出来。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297页。好，唯览就是允若，就是大众受教而听的意思。好，接下来讲了15个经名，都是有最后有一个如是受持，就是要他们信受奉行。那古人呢就用这样的经名来将本经分15章，那15章就是注脚544啊，544，这个在我们全面一开始一样是在正式那边有提到了，就是有些人是把它分作15章，就是大正藏本身也是分作15章了。好，那如果可以记住了这些名称，实际上就可以将全经的内容受持意念不失。好，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称叹如来真实功德，第一功德。那导师说，就像圣蛮说的寄送。那第一个我有引出来而已，接下来的14个名称，它有各个紫色的内容，我没有把它引出来。就第一个就是是像注脚545圣蛮及眷属头面离足以清净心来称赞佛的真实功德，如来妙色身这些，如果是在我们前面的，课本31页的，那从我们讲义的话是从42页开始，一直要到53的了。好，那我一说注脚545我又把它找出来，那接下来实际上呢我就没有找了。像第二个是不思议大寿，那这个所谓的不思议大寿就是圣蛮所受的十大戒。那个内容呢大家再回去看一下。好，第三个一切愿摄大愿呢就是所发的三大愿。第四个呢说不思议摄受正法。那从第四个下面开始有个说这个字，那实际上就是以上是圣蛮自己，他称赞佛如来的功德真实功德，自己受十大戒发三大愿，那下来有这个说字是圣蛮说法，所以接下来所说的都是圣蛮所说的法门。好，从广义说呢，全经都可以说是摄受正法的，但是从狭义来说，就狭义就是下，因为下面还有像说入一圣嘛，所以这边所说的不思议摄受正法是在讲摄受正法及正法，还有摄受正法及波罗蜜，还有摄受正法及摄受正法者，这个就是我们刚提到在科判的那个丁三下来，在第一面啊，丁三摄受正法行里面啊，广明摄正法行，人一，摄受正法及正法，还有人二，如果你们照贯科的话，人二摄受正法及波罗蜜。好，接着看第五个说入一圣，就是会三圣皈依圣，说二圣有部位，如来是皈依，如来是究竟皈依，就是一般讲三皈依会以皈依法为主，但是本经，它的皈依实际上是以皈依佛为主，佛是常住不变的，那法是有为的啦，所以这边就是皈依三圣入一圣，就佛圣。好，第六个是说无边四谛，无边就是无量啦，那指的是如来的净智。那如来净智就是在 在第二相了，已经在乙二啊，大圣道因啊，大圣道果中，其中的物二如来境智。那如来境就是如来的所缘的对象，就是灭谛嘛。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五座四谛啊。好，抉择四谛归一谛，就是灭谛了。好，接着看第七个哈，298。说如来藏，说如来法身，如来啊，说空义隐覆真实啊，说是这是从这个无边圣地的一分啊，这其中一部分啊。啊，其中要解释的就是空义隐覆真实有两种说法啊。第一个是说空如来藏处啊，真实是如来藏性，那如来藏呢被烦恼所隐覆而不相应，这个叫空，就是它不跟烦恼相应，这个叫空啊。第二个呢，如来藏是二圣空智，就二圣所缘的，说他智慧所缘就是四圣谛，他们所以他叫空智，虽然叫空智，还是只有我空了，没有通达法空啊。所以我空了，只可以了知世间是无常苦空不净啊，他没办法真的见如来藏性啊。所以就二圣的空智来说，如来藏是没办法了知啊，所以叫如来藏为空智所覆。所以空义隐覆真实有两个层面啊，一个是如来藏被烦恼所掩盖，第二个是二圣的智慧没办法了知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就是前面如来的境嘛，也就是灭谛啊，好，也就是灭谛。好，第十相就说一谛哦，那这个就说到一样延续前面说的四圣谛中的苦集道是有为非。真实非常非一，我有灭谛是无为，是真实是常是一。好，第十一项说常住安稳一一，那一样还是依着灭谛来说了。那这边有简别二圣的四一字，那四一字前面有提到了，就是清净三世嘛，主要是依法不依人，那听闻正法啊，依法不依人，清净三世是依法不依人，那如理思维啊，法随法行，就依义不依语，还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还有依智不依事啊，它有两类的事义啊。但是用一般说的事义流之清净善之事啊，天文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或是依这个所谓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啊。那导师说应该是后面那一个比较所谓的四依智啊，那四依智一样跟前面所讲，它只能圆到世间的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啊，但是没办法圆到如来藏的常乐我净啊。所以呢，是佛才是出世间上上第一义义啊。好，第十二个说颠倒真实啊，这个也是有两段文啊。说颠倒真实，第一个是堕身见的众生起恶见啊。那堕身见就是执为无因和合有一个我存在，依着这样的我见而生常见或断见。好，第二个是起事颠倒。那刚所提到的起事颠倒是不是一般声闻去看世间的无常苦空无，而是对如来藏的常乐我净也认为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也是叫颠倒。第三个空乱意啊，都一样对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法门啊，如来藏空智没有正确理解。如来藏空并不是没有如来藏，而是它没有跟烦恼相应，但是它有不空的层面。这两个合起来叫如来藏空智啊。所以就是这三类的众生都是迷如来的法身涅槃啊，偏执无常苦无我不净，所以是倒啊。那闻佛说了如来法身啊，如来藏性是真实啊。啊，第二种情况是说依如来藏有生死涅槃啊，这是真实善说啊。那离如来藏说我等有生死涅槃，这就是颠倒了。所以这边颠倒有两种情况啊，就是对所谓的世间的用世间的常无常苦空无我去说明如来的法身如来藏是无常苦空无我，这是一种颠倒。那包含的三类众生堕身见的此事颠倒的或者空乱意的这些人都是有可能。那第二个颠倒是 离了如来藏而说有我等法是生死涅槃的所依啊，这个也是颠倒啊。好，第十三项啊，说自信清净心隐覆啊，这个指的是如来藏无明啊，就被烦恼所染的自信清净啊。那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如来藏是啊出世间啊第一上上义那一个内容，上一次有看到啊，在讲义的272页的哈，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这是五藏的名称啊。好，接着看第十四项，说如来真子啊，那这边又可以分别哈，说对佛所说有随性随法智得究竟三阶位哈，那这个圣满约三种人说有三种利益啊。或者是前面所提到的于佛法生得正见，是佛真旨哦，从佛口生，从正法化生这些内容。好，第15个啊，说圣蛮夫人狮子吼，从广义来说，全部都是圣蛮夫人所说的，也可以称作圣蛮狮子吼。从狭义来说，是从降服腐败的恶人，由王力还有天神去降服他。这是在后面的哈，那也是我们刚有提到了啊，在讲义的289。好，最后主流通第一个是副主哈，副是教师家，此经所说断一切已决定了义入一圣道啊。经所说圣门夫人狮子吼，今副主于汝乃至法住受持读诵。广分别说，请翻到299页啊。好，所以这边就先总说这部经的内容是可以断一切的疑惑啊，就是二圣到底有没有办法成佛，菩萨会不会推堕啊？这部经呢是确定无疑啊，是重于众生的这个大圣道印啊，就是相信自己有如来藏啊，那基本上修行最终可以成就啊。好，从今以后啊，自佛法来住世的期间，都应该要受持读诵，为一切众生分别解说啊。好，这是副主。第二个是受主了哈，那第四接受这样的佛的嘱托啊，就会将这些内容一直流传下去啊。好，最后就是大众奉行十啊，天地士长老阿难及诸大会天人阿修罗钱大伯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诸大会天，这些就是与会的大众了，那包含了很这些所谓的天龙八部还有世间的人都接受佛的嘱托乃至教导，欢喜接受。好，最后在300页这边导师又稍微的做最后的一些算总结嘛。好，这部经的所说的教义是简略，但是很极重要，它似乎可以跟其他的大圣经互相的对读，像如果说一圣的方面可以跟华严经来比较，如果说到这个如来藏为生死涅槃因，这个就可以跟楞伽经来做讨论，就是里面的说法也是相近。如果说到如来的果德法身涅槃，这个可以研究大涅槃经。如果说发愿受戒，这个也可以读一下这个菩萨璎珞本业经。所以一圣佛教的重要论点，这部经都大略有提到，所以可以做做珍藏大圣的概论。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很快的跟大家介绍这一部讲记的全部内容。那如来藏法门核心思想就围绕在如来藏心，如来藏在众生位是具有如来的功德，在佛位是圆满显现，所以一般会说什么在圣不减在凡啊，在凡不减在圣不增，这样的功德是具有，但是这样具有实际上我们要付出行动才有办法圆满显现的，所以并不是只是接受或者是如同其他宗教所强调唯信而已，唯有信仰信心而已，还是要付出行动。 那复知行动，就佛教的修学之地，还是要跟智慧相应啊。如果没有智慧觉者，基本上没有办法由闻而思，乃至修身无漏智啊，而去断烦恼啊。那本经所强调的如来藏是佛的如来的境界，虽然众生位也有，但是你没有修行，没有付出行动，基本上没办法显现，那终究还不是佛，还是凡夫，还是在三界内轮回生死，受无量的苦。所以依着如来藏是让我们修行更有保障，更有信心，但是不是相信就已经成就，绝不是说信了什么就可以解脱的意思，还是要去付出行动。好，那我们下一周呢，下一周我们就从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中的寄送。那这些寄送像看到这部整部经来看，它是比较属于所谓的远波罗蜜，就是从入手处，所以它会比较平易近人，相近，就是让我们相对我们比较修学上比较是轻松，不是轻松，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个，不是在讲那个最甚深的这种超越这个人所的这种甚深境界，而是说我们修行怎么去修，开始怎么修啊？说一样还是先从道理再付出行动。好，那下礼拜我们就从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开始，那我们请合掌。